小小伟给你来啊？
没有，我把他送到那边去。
小伟，
嗯，有事。对，然后再下来是对是银行的，银行的我们去。
所以陈先生呢，今天还在大碗上，还是忙给我们吃吗？
是吧？
还是他应该上的？他不说以前不后来经历过上来聚会，比在下面感觉还是不一样。现在几个人啊？那个网那个里面？
没有，两个人。
反正你自己每次你要统计一下人数啊，然后你自己没注意到这些，每次参加的有哪几个人？星期四的还是这些人？星期？晚上也就那几个人，还是那些人。整个从这些说出实话，整个我的所谓的忙来忙去的查经小组，你就可以统计，不是说看不好看好的，哪些地方是日行追求的，哪些地方也没，基本上就没有，完全没有来的。大了你就统计了天赐教会现在所谓的这个人数里面有多少参加聚会的，寥寥无几。现在就是主日还好一点，是吧？主日因为我讲了，我没有看好。以前我还统计啊，有一段时间我还看主日里边到底有哪些人上学没上学，我都在注意。这个教会的成员哈，要注意哪些人上，哪些人我很久没有上来了，我都要把它在祷告里边纪念。这个没有不用，你不要告诉人了，你自己要有数的，对不对，朱弟兄啊？你对全职要有这个目光。我经常在办公室把我那个会员那个成员那个名单啊放在电脑上，我在看祷告看纪念的那些会员，然后经常放在心里就明白了，这个家伙很久没看到他聚会，包括在网络上好像很久没有看到他网络上登录聚会，主日都没有参加。你看徒弟你应该感觉到我为什么那种经常问你 Frank 对不对，你认为是偶然，他确实不联系我，我反而就特别的注意他，就这个原因。为什么我那种老师说哎那种，他就是因为他完全不跟我联系，我也没看到任何机会，我就麻烦知道这个人麻烦。都不是偶然，这个就说明什么意思，我并不要分辨我要对 Frank 怎么想，你对一个牧者来说你怎么注意到你身边的那些人，不需要跟人跟你说你就注意到这些动向。
看看他们
最近几天在哪一天，就是他们大概约一个时间，我把那个来，我们请唱诗215首。
小山高山美景。
因为今天我们查的经文是创世纪二十三章，是讲到那个撒拉去世。我们说无论说是古时原来很圣洁妇人，那所以一代什么叫我们说圣经里面的一个圣贤的妇女哈，就暂时退去了。所以呢我们相信将来我们在主里边会再见面，所以呢这是很奇妙的一首，我们要激励我们如何在主里面跟他们再见。二七二。
Thank you.
好，感谢主啊，这个是主的恩典，我们要来看一看。那我们来先看看上麦上的弟兄有谁在哈，有谁在我们就来。张立群弟兄在吗？张立群在吗？张立群你能听到吗？张立群张立群在吗？我看你在线，但是你能没开麦吗？哦，我没开麦哦，我刚不是开了吗？
对啊，你刚才开了呀。
现在又关了。
那他给你关了。
谁帮我关了？不可能。
这个
重新
会议室帮你关
了。来，请张立兄弟来开麦，带我们祷告。
是我吗？
对，你带我们祷告开始。今天呢，我们是23章啊，也其实是对整个的对这个撒拉的一生做了一个了结哈，这个结束在肉身里面的生命。所以我们说亚伯兰一生呢，其实我们刚刚感谢主啊，那我们来看一看他的，我们说亚伯兰每一次他神跟他立约的。每一次提到立约，就是神对他这个生命的一个提升，对他前面所做的美好的事情进行肯定，对于他一些失败进行一些造就，然后呢，使得亚伯兰的生命呢能够继续的往前走。所以呢，每一次，所以亚伯兰我们说把他的生命的阶段，你把它定成就是每一次神跟他立约，重申那个约的时候。就是上帝对亚伯兰一个生命的一个更好的一个造就。所以呢，我们说，当然我们今天不能再不去从头复习一下亚伯兰一生的几个阶段。那我们会说，亚伯兰一生里面，当他的爸爸哈兰带着，我们知道亚伯兰跟他的妻子撒来，还有罗德，就离开他的原来所住的家乌尔。就往迦南地走，走到了哈兰，他的父亲他拉就死在哈兰，这是第11章。那12章开始，神就呼召亚伯兰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往他指示他要去的那个地区，神就开始赐福给他，要赐给他任何我必赐大国给你，任何我必赐大福给你。那也开始第一次跟亚伯兰开始重申他的约，立的约。那 那么呢，在里边我们看到一直什么呢？我们感谢主，亚伯拉罕一生里边就有一个人伴随他的是谁？撒拉，撒拉一直伴随跟随着他，谦卑的跟从，顺服。当然，就在第十二章，前面还是亚伯拉罕被神呼召他离开的本地本族父家，往神所指他的地去，神就应许他，要让他成为大国，神要赐福给他。让他的名为大，让他什么透过他赐福给别的民，然后咒诅他的被神咒诅他，祝福亚伯拉罕呢他要被祝福，然后呢他要使万族因亚伯拉罕得福。这个我看到，当然神也应许把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做他后裔的地业。所以呢这就是在十二章，然后紧接着十二章的后面什么呢？亚伯兰就说了一个问题，什么呢？就是遇到饥荒逃到埃及地，就说他妻子是他的什么
妹
妹。撒拉呢也接受了，也顺服他的丈夫，也就默认同意说他是他的妹子，结果差一点被玷污，对不对？那么撒拉的一生是在这里一个美好的一个顺服，所以神就称丈夫为主，不是以言那成圣洁妇人撒拉。当然撒拉一直跟随着丈夫，当神说要从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裔的时候呢，我看亚伯兰把这件事情告诉撒拉，说生在我家的老妇人不能做我的后裔，要从我本身所生的。但撒拉这时候也犯了一个错误，从她丈夫所生的，却撇开了她自己。所以看到她当时在这个婚姻观上确实也是有很多的不完全。那夫妻二人成为一体的这个概念呢，这种专注性不够，所以呢使得她说从她丈夫本身所生的才成为她的后裔，而自己又不能生育了，对不对？那怎么办呢？可能他觉得唯一的办法就是好了，就把他的使女夏甲跟他丈夫同房，为他丈夫生子立后。神说又不算，所以这就是什么，我们说亚伯拉一生有两次听从他的妻子，就是这一次亚伯拉听从他妻子撒来的话，与他的使女夏甲同房，就带来了一个不理想的状况。当然这就存在了什么问题，就是夏甲怀孕了轻看什么祖母，那祖母又不高兴了，又请她的丈夫来抱怨。最后呢亚伯拉罕只能说好，那他在那说你任意待他，结果他苦待他的妻子，苦待他的使女夏甲，苦待他的使女夏甲，结果夏甲怎么样呢？就逃跑，上帝把他抓回来，把他抓回来，继续回到主人的身边，祖母的身边。这个我们看到没有？当然夏甲就生了一个儿子。那后来呢，感谢主的是神又是按照他的应许，最后终于让撒拉也怀孕，对不对？撒拉在九十岁生了以撒，结果呢夏甲所生的孩子欺负什么祖母所生的儿子，这一次亚伯拉罕听从神让他，这次是神让他听从，那次是亚伯拉罕自己听从妻子哈，那次是亚伯拉罕听自己听从妻子的那个出的主意，跟他的婢女夏甲什么同房，对不对？那次的听从是一个错误的一个教训，那这一次呢，神是让亚伯拉罕听从他妻子的话，要把使女什么和他的儿子什么赶出去。所以这个我们看到什么，从人的角度来讲，哎呀不近人情哈，怎么把自己虽然妾所生的孩子，对不对？他怎么也是什么亚伯拉罕亲生的孩子嘛，叫同父，对不对？这一母而已，结果呢就把以实玛利跟他的妈妈什么赶出去。所以这个从人的情感来看好像确实不公平， 对，所以对伊斯兰世界哈，为什么他们有一种极端的自卑，导致极端的骄傲？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使女生的孩子，不能跟祖母的孩子一起承受什么产业，所以被赶出去。所以他们要，当然神也应许他们成为大国，对不对？也有成为十二个支派的一个以东人，而不是以东人，那个以实玛利亚的时候，但是在东边成为阿拉伯，也就是成为伊斯兰人的祖先，对不对？那以扫后来成为以东，这个是以实玛利。所以我们看到什么样没有？这就看到我们从加拉太书里面看到的，说一个是自主妇人的儿女，对不对？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什么？代表什么？妾所生的一个为奴的儿女，对不对？代表两个约，这个律法之约，从血之生的，一个是从什么属灵生的儿女，一个是凭应许生的，一个是凭叫做律法所生的，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代表两约，一个西乃之约，生子为奴，对不对？一个是什么恩典之约，什么是成为上帝的应许的儿子，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好，那我们说，当然撒拉跟亚伯兰在最后一次的软弱是什么？人重复的另外一次错误，就是他一家又寄居在非利士人地，对不对？非利士人的地，结果呢，亚伯兰再一次的软弱，就是不敢说妻子是自己的妻子，说妻子是自己的什么妹子，所以差一点导致的话，他的妻子在那个年纪的时候，对不对？还是怎么样？快90岁了，对不对？80多岁的时候，妻子还是充满着魅力，对不对？充满着魅力，所以亚比米勒王差一点又把什么80多岁的撒拉娶去为妻，可见当时哈，那个撒拉80多岁的时候还是什么？还是貌美如花哈，还是充满着吸引力，还是想把80多岁的人娶去为妻。但是亚伯兰在这每次，你看这两次什么呢？都是一个圣经说的一种软弱弱小呀，女人来保护什么男人，这是亚伯兰一个灵性的一个低谷，这个是看到的。好，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撒拉当时感谢的是什么呢？他从年轻的时候，那你说年轻也不是很年轻了，因为那时候亚伯兰离开他的本地本族本家多少岁啊？75岁，对不对？那撒拉比亚伯兰小多少岁啊？小10岁。所以当亚伯兰离开他的本地本族本家75岁的时候，撒拉是65岁，就开始这么说，就跟随着丈夫，就是离开了本地本族夫家，一生的跟随丈夫做客旅，做寄居者的生活，也跟一起跟亚伯兰面对了属灵的一些得胜，也跟亚伯兰一起面对属灵的什么失败。所以我们就来到了第23章，神对撒拉有一个生命的一个总结，就在我们今天查的创世纪。我们来请读创世纪23章，创世纪23章，我们来看看对撒拉一生，他追随亚伯兰，但是他更是一个敬畏神的妇女，上帝对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结束。来，我们请大家一起找到创世纪23章，我们一起来读，从3章，因为这个经文不长，是一共20节经文，所以今天我们的分享内容不会很多。我们来看创世纪23章，然后呢还是这样的方法，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现场的弟兄姐妹读一节，那在家的弟兄姐妹呢，在网上的弟兄姐妹呢，那你自己就也跟着读，跟着读这个经文，我们就把这个经文给结束了哈，给结束了。所以呢，我们感谢主，好，那我读第一节，大家读第二节，用起因的方法。创世纪23章，撒拉享受127岁，这是撒拉一生的岁数。
撒拉死在迦南地的地内亚伯拉，就是希伯伦。
亚伯拉罕对他恩宠不薄。
后来亚伯拉罕从死人面前起来， 对赫人说，
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是寄居的，求你们在这里给我一块地，我把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
赫人回答亚伯拉罕说，
我主起兵，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位尊大的王子，只管在我们最好的墓地里埋葬你的死人，我们没有一人不容你在我们的墓地埋葬你的死人。
亚伯拉罕就起来向那地的赫人下拜，
对他们说，你们若有意叫我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就请听我的话，为我求所下的儿子以弗伦，
把前头上的麦比拉送给我，他可以按着足价卖给我，做我在你们中间的坟地。
当时以弗伦正坐在赫人中间，于是赫人以弗伦在城门出入的赫人面前对亚伯拉罕说，
不然我主请听，我送给你这块田，连田间的洞也给你，送给你，在我同族的人面前都给你，可以埋葬你的死人。
亚伯拉罕就在那地的人民面前下拜，
在他们面前对以弗伦说，你若应允请听我的话，我要把田价给你，请你收下，我就在那里埋葬我的死人。
以弗伦回答亚伯拉罕说，
我主请听，这四倍舍客勒银子的一块田，你在我你我中间还算什么呢？只管埋葬你的死人吧。
亚伯拉罕听从了以弗伦，照着他的客人面前所
说的话，把买卖公用的
于是麦比拉卖曼利田以弗伦的那块田和其中的洞，并田间四围的树木
都定准归于亚伯拉罕，可是他在赫人面前并城门出入的人面前埋葬了。
从此、哦、此后亚伯拉罕把他妻子撒拉埋葬在迦南地曼利田的麦比拉田间的洞里，曼利就是希伯伦。
从此那块田和田间的洞就借着赫人定准归于亚伯拉罕做门地。
好，那感谢主啊。那我们说这一章呢，看起来呢这是一个什么对亚，所以亚伯兰的妻子萨拉的一个什么在地上的一个生命的什么一个结束，对不对？其实为什么以色列人那么看重他们肉身的这个埋葬呢？因为这个不只是肉身的一个结局，对不对？它是意味着他们羡慕一个更美的什么家乡，就他们明白他们放在这里代表他们人生的一个将来的一个预备，一个更美的复活的一个预备。所以呢这就是看到了，比如说为什么约瑟在他死之前他跟他的那些仆人家人做一个定义，对不对？就你不可以把我埋葬在什么埃及地，一定要将来把我带回什么迦南地，对不对？所以为什么约瑟死了很多年他停在埃及，用的词叫停在埃及，他的尸体停在埃及，一直到他后来什么再过几百年之后，摩西带领出埃及的时候才把说把约瑟的骸骨什么也带上去，也带到迦南地。所以这个是一个预表，是什么呢？就神看圣民之死极为什么宝贵，所以不是开玩笑的，不是随便。当然我们今天不是让我们看重，所以这就是今天很多基督徒讨论的哈，到底基督徒该不该能不能火葬呢，对吧？因为按照很多的最早的保守的基督徒呢，他们都什么，他就不接受火葬，他只接受什么土葬。土葬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哇，这个从旧约的历史里面看到，他们对这个人死亡之后身体的那个埋葬也是，当然以色列人是非常看重的，要用那香膏去膏抹，对不对？然后用那个裹尸布进行裹，对不对？跟那种安放在那里，他们相信什么呢？就像大家可以看到新约里面耶稣基督 当然他因为是清礼拜五的晚上死了，对不对？当然提前有人把他那个妇人是吧，用天膏膏抹他，对不对？但是后来来不及了，预备日，然后就把耶稣的尸体用裹尸布什么裹了，放在坟墓里。结果呢，第三日的早晨，对不对？耶稣死里什么复活，妇人一看到裹尸布放在那里，耶稣的尸体却身体却不见了。所以看到呢，所以一个希伯来民族也好，我们要明白，所以基督徒来说也好明白，信主的人虽然死了也不要什么复活。所以旧约里面不管他把这个属灵跟肉身这个放在一起的，肉身的祝福跟属灵祝福放在一起的。所以在这里看到什么呢？那我们来看到，这就是撒拉127岁就死在迦南地的基列亚巴，也就是希伯伦，看到没有？也就跟随亚伯兰一生的一个古时原来说的圣洁妇女撒拉，我们中国人讲话叫享年127岁，就离开了他所跟随的那位大能的，也就是说叫尊达的王子，就离他而去了。好，我们说这个时候看到亚伯拉罕为他哀痛什么哭嚎，好，这里用了很有意思的词，好，大家有意思什么？你看注意，从第三节开始啊，后来亚伯拉罕从死人面前什么起来，你看到没有？这句话很有趣，就是说亚伯拉罕从死人面前起来。你看第四节说，求你们在这里给我一块地，好，我好埋葬我的什么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你看到了第六节，好，我主请听，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位尊大的王子，结果在我们面前最好的，在我们最好的坟地里埋葬你的什么死人，我们没有一人不如你在他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你看亚伯拉罕又这样说，你们若有意叫我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住在我眼前，就请听我的话，为我娶索尔的儿子以弗伦，对不对？这里用的都是用什么
死人，
死人，对不对？所以你看第十一节，不然我主请听，我送给你的这块田，人家的洞也送给你，在我同族人面前都给你，你可以埋葬你的死人。好了，你看第十三节，亚伯拉罕又怎么说？你若应允，请听听我的话，我要把田价给你，求你收下，我就在那里埋葬我的死人。那这里就说好，最后那个什么以弗伦回答说，我主请您，这四倍是刻了银子一块钱，在我中间还算什么呢？你就给我埋葬你的死人吧。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边贯穿着埋葬他的妻子，对不对？都用了一个什么词啊？说这句话好不好听啊？一般你说你的，一般我们不要说什么你的父亲死了吧，你都不高兴，对不对？叫什么过世了嘛，对不对？还有中国话还有什么把死亡说的更好听的是什么？
走了，
走了，过了去了，是不是？还有人更厉害什么呢？驾鹤什么
西游
去了，驾鹤西游去了啊，都是用了很多避讳死亡，对不对？所以怪不得你电梯啊，有时候进电梯什么十四楼没有什么，没有十四，对不对？叫十三 F， 对不对？有时候很多楼层四层没有四层的，就一二三三 A， 或者三或者嘛，然后就是五是吧？叫什么四啊，十四啊，二十四啊，都把这四给什么回避了，对不对？把它回避掉了。所以呢，这就是什么？世人是忌讳这个死，对不对？那基督徒却能够坦然面对什么？你看他这个感染了，不但是这样说，也感染了当时的这些迦南，他们当时这些周围的人哈，就死人。所以，是我们肉身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什么一死，这个我们必须去面对的，不要去回避的。但是你要问，死后却有什么审判？那你信主的人，你要。算不会下地狱，对不对？死了要什么复活，对不对？ 那不信主的人呢，那死了就是什么？是审判，将来复活下到永远的什么国库里面。所以更可怕的不是肉身的死亡，对不对？肉身死亡，这个人人都要死。自从我们始祖犯罪之后，按照定律，人人都有一死。关键是死后的审判，那个是决定了你的归属，对不对？所以在这里，我觉得很有趣。亚伯兰斯用了这个“死人、死人、死人”这个概念，什么概念？我没明白。所以，对一个基督徒，一个蒙恩得救的神的儿女，可以坦然去面对那个死亡，因为他们相信死了。为什么那么看重这种安葬呢？就是相信不是死了一了百了，乃是要等候将来有一个更美的什么复活。所以亚伯拉是相信神是死无变为有的神，他相信神是死人什么复活的神。当然里面有他的儿子献以撒，表达了这个神的一个信靠，可以神让他儿子被杀掉献祭了，还可以跟他兴起子孙来死而复活。那他也相信我们在地上的人肉身会死亡，跟信主的人死而复活，所以他不忌讳死亡。所以呢，我们看到在这里的时候呢，这就是为什么上个月我在阳江的时候，当然阿东也在这上面哈，正好那天我觉得我们一起几个弟兄们去看阿欢，那我妻子的一个堂弟，因为他肾衰竭，那一个礼拜吐息肾吐息三次。那次正好去有肺积水，就是要去受罪的那种情绪，到现在为止我们还要多一点为他祷告，就是因为什么？因为他有情绪啊，还有任何的反应啊，对很多不满意啊，怀疑很多东西啊，那感谢端午。最后我决定一定要跟他谈谈话的原因是，我觉得我在那观察他，在默祷，在思想，我发现他过分的惧怕死亡。他只要我能够肉身活着，我不惜一切代价。他把所有的希望放在什么？医院跟医生的身上。那其实他的生命是什么？他就是最随时可能会死亡的危险，对不对？他就最害怕死亡。那我就觉得他对福音的大能不够。所以等差不多他们谈完那些事情之后，本来他们说差不多时间要走了，我那时候就决定我要再跟他谈，我要必须跟他谈福音，要谈确认，要帮助他明白你到底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信主的人。一个真正信主的人，我只能跟他谈死亡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你对一个到处都是身上满身是病的人，随时可能会死亡的人，那就在医院里面，知道吗？你怎么又跟他谈死亡呢？觉得这个是忌讳的，一个忌讳的。但是呢，那个时候我觉得必须谈这个，其他东西已经不同不一样。所以我说信主的人虽然死了也必要什么，甚至说信我的还活着信我的人必然不死，必定不死，对不对？哎，或者信我的人死了也必要什么复活。这个意思你信这话吗？就活着信我的人，信不着信我的，虽然死了也必要复活。那活着信我的人什么就是说信我已经死的人必要复活，对不对？叫复活的我生命在我，信我的虽然死了也必要复活，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什么不死。你信这话吗？所以基督徒不要跟世俗的人一样，不是我们去忌讳。所以我每次跟传福音的时候，你都要等到什么？世人都犯了什么罪？罪的公价是什么？死。死后有审判，审判有下到永远的什么火湖里面。你必须要谈这个，你跟人传福音不谈这个，你的福音就变成什么？社会福音，对不对？变成是什么？哇，你很好啊，你哇，你现在长得很漂亮哦，你信主会长得更漂亮哦，啊，哇，你的工作很好，你信主工作会更好哦，哇，你现在孩子很聪明哦，你信了主的为你孩子祷告，你孩子会更聪明哦。我们发现我们的福音就开始变质了。今天早上我灵修在加拉太书第一章，保罗为什么说有人传一个福音跟我们传的不一样，他是被咒诅的。因为那些福音，那些传的福音不是真福音，那些福音是讨人的喜欢，是为了顺着人的那个梦想追求去讲福音，很要命。真的福音必须讲什么？ 讲到一个坏消息，讲到一个不好的情况，你有罪，罪的公价是死，死后有什么审判，审判以后下到永远的什么地狱里面去。你跟人家传福音，你不讲这个，你哄人来信主，你勾引人入教，就把人变成什么地狱之子，看到没有？我们觉得感谢主，所以一定要讲全备的福音，要讲基督的大能，要讲到福音的前半部分是坏消息，然后你才能够带出出死入生的伟大的救恩，否则这个福音就显不出它的伟大在哪里，知道吗？所以为什么福音是什么神的大能，叫救一切什么相信的人？为什么？因为没有福音，没有福音的大能拯救你，只能面对不但是肉身的死亡，是面对灵魂的什么和身体的永远的死亡，就是你要在烧着硫磺的什么火狐里，直到永永远远，看到没有？所以这就是我们亚伯兰，我相信在这里他也是现在这里做一个见证，见证。所以他用了，我们就不再去一一去看什么。他说好，他要为他的妻子寻找一块墓地。当然，我们看到其实亚伯兰在赫人中间，你看到没有？说我主，请听，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位尊大的什么王。亚伯兰在赫人的迦南人的眼中，以忍人有美好的见解，在他们看来是一位尊大的王子。也赢得他当时跟赫人之间的哈，虽然这帮人不敬畏神的人，是迦南人将来要被神灭绝的，但是呢，无论如何，你对神的儿女，你在什么人中间，你怎么去为主做见证？人在里面活出美好的见证，这就是福音有两部分，一个是你所传讲的内容不能够含糊，第二个生活的见证要有。你所行事为人与你所蒙召的恩相称。如果你一方面说感谢主，我信主，我罪被赦免，我出死入生，我有永生，对不对？结果呢，冠状病毒一来了，你吓得比什么，比任何人都怕。该你尽本分的事情你也不敢，你回避，你不敢去面对，好像你心都消化了，那你怎么显出你是个基督徒，对不对？在基督徒一生里面，如果不信主的人都吓得要命，你对基督徒怎么在写明，在别人都被吓得退后的时候，你敢不敢站出来说我来服侍这个被感染的病人？当然谁都知道危险，谁都知道不想被感染，谁愿意被感染？但如果不信主的医生不敢，你要不要出来？那反过来讲，如果你不信主的医生都面临他的责任和使命感，他都可以上去了，你这个基督徒医生你怎么去想？所以我们看到感谢主啊，所以呢，你看到没有？你看他在当时的赫人中间，他说你看我们没有一人不容你在你他的在他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当然感谢主什么呢？亚伯兰就是早已看好了那块地，好叫这个索尔的儿子以弗伦在前头那个麦里拉洞给我，可以按着足价卖给我，做我在你们中间的什么坟地，看到没有？所以亚伯兰就看中了那个麦里拉田间的那个洞，葬埋他的妻子，所以感谢主。好，当时呢，很有趣哈，你看到没有？这个真正用智慧跟外人交往哈，对，当时。这个以弗伦很有意思，他说我主请听，我送给你这块田，连天天的洞也送给你，在我同族的人面前都给你，可以埋葬你的什么死人，对不对？那亚伯兰有没有白白接受呢？亚伯兰这个人就是一个很好的品德哈。哎，你记不记得亚伯兰当时带着他的壮丁打败了武王之后，把骡子抢回来，对不对？麦基洗的什么当时的撒冷王来接见他，对不对？他要把那些战利品给亚伯拉罕，对不对？亚伯拉罕要不要？他说除了我的之外，你一根针一根线我都不要。那说了什么吗？免得 你说你使亚伯兰富足，哇，这个厉害，很厉害。亚伯兰他让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全心仰赖神的人，免得你说你是亚伯兰富足，就说不但我自己不贪心不占便宜，我也不能让别人偷取上帝的荣耀，也让自己不要有任何偶像式的危机，我自己不能够有任何把希望放在人的身上，我不占别人一分钱的什么便宜，该我的我要，不该我的我一分钱都不拿。哦，这个好品格，老板。有时候我们是这样的，我们能占便宜我们就占了，不争不抢就把便宜给占了，又不是我要的，是你给我的。有时候我们就是在这种投机取巧，收藏瓜子的怎么去占别人的便宜，让别人被我所用，我却不愿意动一根指头去帮助别人。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很可怜的一个生命，懂了吗？永远不知足，一个永远不知足的人，他是最穷的人。我想呢，不管你现在你有多少钱哈，你说我怎么最穷呢？我已经搞了很多钱了，我的房子很多套了，我的家里其实我存款不少的。为什么你是最穷的人？你知道吗？因为你经常哭穷。所以像我跟一些不一族那些少数民族弟兄那些在一起哈，他们总是因为那时候经济很困难，总是哭穷。我说越哭就越穷，这个不是在乎你现在拥有多少钱，不是在乎你现在其实你比一般的人还有钱，但别人是一个穷人。为什么呢？因为你不以上帝会给你所有的知足，总是在搜肠刮肚的守财的同时，还要去投机钻营的去贪不义之财，或者什么去占别人的便宜。这个我觉得亚伯兰在这一块呢，你看到没有？这里面很有趣在哪里呢？哎，你可以注意看外邦人这种心态是很容易，你看到啊？你注意看，请看十三节，在他们面前对亚伯兰说：“你若应允我，请听我的话，我要把田价给你，求你收下，我就在那里埋葬我的死人。”亚伯兰怎么回答说？你看亚伯兰怎么说？我主，请听。这四百舍客勒银子的一块田，在我中你我中间还算什么呢？这我埋葬你的什么死人吧？哇，这家会做生意哈，会做生意。我不要钱，你可以不给我钱。亚伯兰说不行，我一定要给你钱。然后呢，这四百舍客勒的银子的田算什么呢？把价开出来，但我还不开价的，我并不是开价的。这个时候你还不好意思什么？不好意思还价了，为什么？因为我不是要你这个钱，我只是把这块钱的价值开出来，然后呢，你能不能讨价还价啊？我都是不要你钱了，我这块钱的四百是刻了银子嘛。我们很多人做生意是不是这种心理心态啊？这是不是四百是刻了的银子那块钱？这没关系，我给你吧。其实什么？你把这个价钱什么？那你还好意思还价吗？我跟你讲话要小心，有些做生意的原理，这个原理你要小心了，你要有个判断，要判断。来呢，来给你做呢，免费给你做一个试验嘛，做一个什么体验装嘛，对不对？做着做着就把它产品推出来，对不对？哎呀，这个产品很好啊，怎么好啊，好啊，好啊，哇，你说是功能说的很好，啊，越免费给你做的，开出的价钱把你吓一跳。给你吓一跳，然后呢，我免费给你服务的哦。所以有一天，我跟我妻子在那个一个地方，在一个大的这个广场啊，我们站在那里等孩子们。哎，坐着呢，有一个人很好，那个年轻人呢很勤劳，就拿那个鞋油哈，突然蹲下来，很谦卑的蹲下来，帮我妻子啊，因为我妻子那天穿的是白鞋哈，白色的那种。旅游那个运动鞋那种白的，这个有点脏了嘛，就弯下腰来，我们一般帮你擦鞋子的人很谦卑，对不对啊？还是在公共场合蹲下来， 把你擦，你看我就给你擦擦擦擦擦擦，真的擦得还有点白，挺好的。我说这个，当然我还是想要这个，我这个心态就是呢，哎呀，人家那么好的服饰，可能基本要买了吧。那我妻子因为她是比较勤俭持家的哈，说不要。结果呢，我说哎呀，我还有那个人就哎呀，大姐啊什么，还阿姨，她不好叫阿姨，男方叫阿姨骂你对不对？大姐啊，姐啊什么，帮我买一个吧，买两个，买两个吧，我还有两个给你便宜多少钱？那我妻子说不要，我一直不要，一直不要。那我呢就有点看着，还在我哎呀算了吧，好像也不是很贵，反正就买吧。叫我其实不用，我该要的要，不要我一分钱也不浪费啊。好吧，我说那你，那我说不要。结果果真不讲，那家伙脸色就变了。当然我相信他，得他没有骂出来，因为在商场不能骂人嘛。突然脸色变了，哎呀，就冲着我给你做了那个擦了得干净的，你都应该啊，马上就变了脸色。就生气，但是没办法，我说好，我们还是不要，就不要了。这点钱你们都舍不得花，就来刺激那问题，对不对？那后来就，说当然，这就是我今天那个，今天我灵修到那个真言啊，他说智慧人啊，通达人，忍辱禅修哈，可能我这个就不够哈，就跟人家一击一，或者是软的硬的，可能你就会什么啊，给面子，对不对啊？但是呢，感谢主，就这样的就走了。所以我们有时候这个。做生意这个概念我们要稍微一点点要注意了。所以呢，你看到没有，这个客人说哎，当然我们不能说他假意哈，他无论说怎么样说呢，他就什么，他说这斯美什克勒的银子这块田地在我这算什么呢，结果埋葬你的死人吧。你看到没有，第十六节怎么说了，亚伯拉罕听从了什么，义父人，其实就把价钱什么开出来，开出来，那怎么办呢？好，我们亚伯拉罕是有大能的财主，对不对啊？好，也真的没有讨价还价，就付了这块什么，照着他在赫人面前所说的话，把买卖通用的银子，凭了四倍是克勒给以弗伦，很高的价买了这块地，感谢你，他就是值得。这块地里就从此就什么，你看到没有，就成了亚伯兰，也成为整个的希伯来人哈，所以一个三大始祖他们都羡慕的在地上的一个暂时的一个归属，大家明白。所以我们知道旧约，我们要知道旧约的阴间的概念跟新约的阴间概念不一样哈，有点不一样。旧约的阴间概念什么呢，他认为所有的死人，无论你信主不信主的死人，肉身死亡在坟墓，他们把这个就叫阴间，统称阴间。那新约不一样，新约里边呢，其实它就根据这个有两个地方呢，就是不信主的人是在那个阴间是什么呢，就宰了很多。阴间是讲什么，是不信主的人所在的那个有火的地方，是地狱的预备的地方，将来在这里在复活面对审判。那信主的人什么就在什么乐园，就是那时候新约的阴间就受宰了。阴间，新约的你讲到阴间的概念，就是不信主的人肉身死亡到他将来耶稣再来复活受审判的这段期间是在阴间，是一个永死的那个预备起预备的地方。那信主的人就是耶稣说你今日和我同在什么乐园的地方，就是那又是一个地方，那是信主的人。所以呢，只不过呢，在旧约时代的人，就是朴素的上帝的启示的神学的一个概念，就是所有的不信主的人，那所以为什么雅到后来我们看到雅各说我悲悲惨惨的下什么阴间，那个阴间因为雅各是信主的肯定是得救的嘛，他肯定不是死亡的那个阴间，对不对，是一个什么上帝所预备但是等候复活的一个地方。那就是这个，所以旧约时代呢它是统称阴间，大家要稍微有这个概念。好，那感谢主就把它什么，亚伯拉罕就把它什么，你看到了第十九节之后，亚伯拉罕把他妻子撒拉埋葬在迦南地曼利田的麦比拉田间的洞里， 曼利就是希伯伦，从此那块田和田间的洞就借着赫人定准归于亚伯拉罕做什么本地，这就在迦南地亚伯拉罕置买的第一块墓地，也成为亚伯拉罕他的那些先祖们去世所埋葬的地方，埋葬的地方，这就成为他们等候将来死而什么复活。所以一个神的儿女们虽然死了也不要什么复活，等候复活的一个地方。这是讲身体的复活哈，那么这是身体，但我们还相信他们灵魂去到什么，如果按照新约的理解是去到了乐园。所以我们为什么，你看到没有，所以为什么说我们历史的圣徒去世，对不对，在无论在家里还在教会举行什么叫什么礼拜啊，叫追思什么礼拜，对不对，说某某弟兄怎么样安息礼拜，看到没有，所以大家要注意，所以上帝看圣灵之死极为什么宝贵，所以信主的人虽然死了也必要什么复活。所以撒拉，所以一那个时代的一个贤德的一个女子，一个古时原来可能圣洁妇人撒拉，就完成她一生的使命。那这样说明什么，就安息，我们用我们今天的话什么呢，今天的话怎么讲呢，就什么，就安息主怀啊，安息主怀就是什么，就是等候将来一个更美的复活。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在创世纪第二十三章。好，今天我想呢我们内容不多，我们就讲一讲这个关于什么呢，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你今天对你身边的人，就说一定要去让他学习，特别信主的人就坦然面对死亡，不要害怕，特别跟不信主的传福音，确实有时候我们会在这一块被拦阻住，你怎么跟人家讲，对不对，没错嘛。我记得有一次在我们主日崇拜我讲完道，就有人再带一个女子过来跟我谈话，这个女的长得很漂亮，30来岁，气质很高雅，穿着也很华丽，她就来跟我，哎，说那时候我还不是牧师啊，说张老师，说我这个朋友他是在干嘛的呢，大家就知道了，都得知道广州的背景哈，他是在广州的爱沙岛，那十几二十年前哈，说都很厉害的，说在爱沙岛有别墅，那么爱沙岛你知道是广州的什么最厉害的地方，对不对，那地方的房子啊很贵啊，没有一定的背景你是不可能在那里买得起，本身不要说价格，价格还不够，你没有身份能不能买啊，你买不到那里的房子知道吗，所以呢他说他是在那里有别墅，然后呢他说呢他是他家很有钱，很有钱呢，那么呢他说有几部车，不同的时间开不同的车，然后呢而且呢他说他丈夫也很爱他，然后呢尤其呢他说他又在那个爱沙岛开了一个咖啡厅，他的咖啡厅呢说不是赚钱的，开着玩的，是现在对自己的兴趣爱好修身养性的，所以呢他就来跟我讲说，哎呀老师很好，你今天讲的这个圣经呢虽然我不是很听得很懂，但是我觉得挺好的啊，你们信基督教也挺好的，挺优雅的哈，哎他还要六点来，好，我是嘛，我说那你呢，他说我不需要，我不需要信，我就来了解一下你们基督教就好了，我不需要这个耶稣的，你们基督教很好，教人做好人，我说那你呢，他说我已经我觉得我挺满足的了，是吗，我问你是谁啊，他就讲了他丈夫也爱他，他的一个孩子很乖，然后呢在阿沙岛有房子，那家里有几部车，那也是自己开了一个咖啡，就是把这些优势都讲得很好，哇，我说是，我说哇你的作为一个在世上的一个，你是一个很幸福的女人，确实我觉得也令人羡慕，真的很好，真的很好。那我不能再吹捧他呀，来来吧，赶快来信主吧，听说你更好。那我不能哄他，我这样的， 但我要跟你讲一件遗憾的事情，你这个东西真的很好，真在人看来真的羡慕，很多人一辈子享有这个梦想都破灭了，你竟然都能够实现，这个真的是很幸福的女人。但是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情，你所有的有一个不好，把你这好足够全部去吞掉了。他就觉得奇怪，喂，你怎么知道我有个不好呢？我说你第一次见到我，你怎么知道我你都不了解我，怎么知道我有个不好呢？我说了，请你不要生气哈，我会告诉你，但你可以同意可以不同意，我只是告诉你一个事实，你有一个不好。他说给我听听看，我说了不要生气哈，他你说给我看看嘛。我说圣经告诉我们，你有罪，罪的公价是死，死后有什么？审判，审判要下到永远的什么？火湖里面。所以这是圣经的真理。他说 no， 不要跟我讲这个。他说我不高兴，你跟我讲这个。我知道你会有点不高兴，但是我还必须跟你讲这个，因为你既然来到教会了，我要告诉你这样的一个很不好的事情。我说哎，我更不要信你们这个基督教的，哎，这个东西是危言耸听的，吓唬人的。我说这个真的不是吓唬你，我也不会吓唬你们，这是客观的事实。圣经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是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就有审判。所以很抱歉，我仍然要告诉你这样的一个消息。后来那个女士就很生气的，就说啊，就走了。结果带她来的那一个姐妹也不高兴，说张老师你怎么就这样呢？你怎么哪壶不该提哪壶，跟人家讲这干嘛呢？你就讲好一点的话不行吗？我说，因为她来到教会。哎，怎么我这个没有？怎么突然？
我没有网络。
是不是没有网络了？
是啊，是啊。
哎，突然这个网络没有了。
很少有一个是这样的。
好。我看当天网络状况不佳，正在连接。好。但是网上的弟兄们还能听到吗？还能听到吗？你那边？
听不到。那你连我的数据吗？你树立我流量吗？如果没有的话，你连我的流量。
没关系，我把他这个网直接断掉。
哎，现在又来了。
有网络了吗？
现在又来了。可以了，可以，现在来了。
对，又来了，对，好，好，现在可以了啊，现在可以听到了吧？所以呢，感谢主什么呢？后来你知道吗？为什么我现在在这个时候，一直到现在我在祷告里面偶尔还会纪念那位女士呢？因为确实我曾经跟她讲过这个，确实她的反应很强烈，但是呢仍然我们要提醒，仍然要传讲这样的福音。因为有些人就是这样，就因为她的感觉太好的时候呢，你不把她带到什么人的什么尽头是神的什么开始，对不对？因为你没有让她认识到我们没有在一个死亡的当中，没有在一个罪恶的状态里面，你需不需要寻求救恩呢？你不会寻求救恩的。所以为什么人有时候处在一个安逸的环境里面会让你害死你？我们经常叫温水煮青蛙，会让你稳妥的被煮死掉。因为你是不断的在当中不知不觉的沉沦下去，魔鬼的轨迹就是这样的。我们现在说这个我礼拜天讲的，撒旦从外面直接攻击你，好像有时候人越挫越勇，对不对？你要知道为主征战，就很特别勇敢。无神论的逼迫，政府的逼迫，那种非基督教的逼迫，让你更加的刚强。好，魔鬼发现这招不行了，就摇身一变成光明的天使，来引诱你，来试探你，来跟你做朋友，来跟你写冠冕堂皇的似是而非的异端邪说，成功神学，把你带到一个错误的福音里面，你就容易灭亡败坏。 然后还不行，就用满，直接用你道德的罪恶，让你犯罪跌倒，让你在外面自我败坏，然后你就无话可说，撒旦趁机把你给侵略掉。好，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啊！所以我们今天要明白什么呢？大家注意，一定要记得，我们对基督徒来说要坦然的去传讲全备的福音。因为正好今天早上我领到加拉太第一章、第二章，一定要传，你是人的仆人呢，还是基督的仆人呢？是人的仆人就不讨基督的什么喜欢了。所以呢，我们要传讲纯正的福音。所以呢，我们叫亚伯拉罕在这里就是一个很好的亚伯拉罕，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虽然他付的代价也很，也是这块天地也花了400是什么克勒的银子，买了就很昂贵，很昂贵。但是就是他宁愿吃亏，也要成就他的诺言。他说：“我买你的这块地，本来人家说的免费给你的，我不要，我要买。好，结果买我开的价钱呢，比你想象的贵。”但是我仍然付这个钱，没关系。但是你知道吗？弟兄姐妹一定要注意，不要太狠。就算你有时候也会利用弟兄姐妹的爱心，在正常去做生意可以。那一旦你暴利的话，你买了，他买了你一次没有第二次，没有第二次，他就会不会再跟你做生意了。第一次给你面子照顾你的生意，但是千万不要去趁机。去就暴力的去占别人更大的便宜，知道吗？一般的人们呢，就是我一次就是通过这个试验你，了解你这个人的心到底是一个贪心不足的人，还是一个真实的能够给人帮助的人，这个就可以试出来，可以试出来。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一定要学习在主的里面，我们坦然去面对上帝给我们面对的人生的这个结局。所以你知道吗？好，今天呢，我想呢，我们就到这里头呢。等一下，其实我们需要为什么祷告呢？其实哈，我的岳父哈，因为他的肺癌啊，两年前发现的，那现在呢，就什么呢？就不是各种啊，就没有化疗、放疗啊，啊，就吃了，当然那就是那个广州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王大卫，一个中医嘛，就用他的，哎，就还不错，控制得很好。就王大卫去年去世了。就是呢，他的一个徒弟跟他做，就是也开了一些药给我岳父吃呢，好像效果就不行。所以呢，所以前就开始让他，哎，就你看两三个月了，他的嗓子就慢慢就说不能说话，说不出话来了，沙哑。那沙哑呢，你说感冒沙哑呢，那就一两个礼拜嘛，对不对啊？几个月就这样的，我们说那就有问题了。所以后来就检查呢，确实是肺部的癌细胞比以前大了，大之后呢，所以呢，那就影响到他的嗓子了。嗓子的就有问题，所以呢，我们要为他祷告什么？该祷告呢？因为有都信主的人嘛，他坦然面对，说感谢主，我也不放了，不化疗，先做什么呢？就上个礼拜，我是礼拜一开始就带他去做什么呢？就他，我跟阿成一起，我开车去，他们就在医院就做了一个验血，在广义医院，医生就是什么，就是看看能不能配上那个靶向药，应该在这一点会有结果出来，是八天嘛，8到10天。就这么说，在这一两天就会有些果实。就说我们祷告的愿望是什么呢？如果他能够配到靶向药是最好，但他说成功率应该20%左右，也不容易的。所以说这是验血，他尽量不活检嘛，活检可能出来会更准确一点，但是他就不做活检，就是做了一个验血，看看这个验血本身能不能配到靶向药呢？如果配到了，那感谢，看他怎么去来帮助这个问题。那如果这次还不行呢，他说医生说他再不行呢，可能还要什么，还要活检，那活检就再来看看能不能配得了。他如果还配不了呢，那在他们医生就说还有没有办法，就呢就是就做放疗化疗。那当然我又是肯定不做手术，那我们也说他也是说我也不做放疗化疗，这都做到什么呢？做到靶向药能够配到，感谢主。你说现在验血不行，这都是不是在做这个活检来做靶向药，这个再做靶向药再做再试也可以，如果还不行他就交给主了，因为80多岁了嘛，也83、84岁了，那也就觉得在主的手里，所以呢他是坦然的， 他也没有什么惧怕，也没有什么担心，这是尽他的本分。那如果主让我接我走，那是好的无比的。那主让我活在地上一天，犹太人还在抓紧写他的很多的见证。犹太一辈子信主的教授哈，退休教授，生物学专家，昆虫学教授，所以呢，他是显出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教授，所以呢，他现在还在写一些他的一些信仰里面的见证，他现在活着的最后的目标呢，就是要写更多的属灵的见证出来。所以呢，他仍然在做这件事情，交给主。所以呢，那我们等会呢，我们要特别的也为，当然他也还不害怕谈论死亡，本来他是想要在教会做见证的，后来我岳母当然还觉得信心有点不够，不要他做见证免得到时候他就觉得不要了。所以有一次我说准备安排一个主日崇拜他才能做见证，后来那在我岳母的那个心情好像没有上去做见证，但是感谢主，我们要为他祷告，成为我们今天我们谈完之后给一个很好的一个代祷的事项。他可以坦然面对死亡，但是我们也希望从亲人的感情来说，我们希望什么能够活下来，对不对？能够也成为更多儿女们的祝福，但是呢交给他主的手里，交给主的手里。所以我们感谢主。好，我们还有什么大家有什么回应呢？在这有没有回应或者有什么要代祷的事情有没有？
我现在我母亲下午她做那个主演演那个也是白内障的手术。
好，王弟兄的母亲
啊，对，
啊，母亲要做白内障手术，
对，
好，
对，
为这个祷告，也多少岁了？也有
今年我妈已经70多岁，
70多岁哈，70多岁。好，我们等会也可以为这些为王弟兄的妈妈祷告，还有没有什么特别大祷告？有什么要分享的有没有？因为23呢是比较平稳的过渡的一章，因为对一个。伟大的圣洁妇人萨拉做了一个极好的肉人生的一个总结，他就安息主怀。大家有没有麦上的有没有弟兄姐妹也可以开麦分享一点点的也可以，或者有什么代祷的事情啊，或者有什么需要我们代祷的事情也可以分享，也可以开麦说话。好，张弟兄，你们一家已经回到火山了吗？张一雄弟兄，你们一家是回到火山了是吧？哎，好像麦在上啊，人在上，好像没有反应。好，我们感谢主。还有什么弟兄姐妹有没有分享呢？因为很久有些弟兄姐妹没有见面，所以我们都能够在主里面。那我们先祷告，祷告之后我们有什么交通，我们再交通。好，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帮我们来到你的面前。那我们来到创世纪23章，在这章的经文里面，主要让我们看到了很常常出现的一个词，就是死人亚伯兰。能够，当然他的妻子去世对他来说是一个在地上的人生的一个伴侣的一个离开，所以亚伯兰也哀痛哭嚎。感谢主，我一方面看到人是活生生的人，也有情感亲情的这种关系，所以我们感谢你。然而也给亚伯兰能够很好的去按照上帝你自己给他的带领，他要安葬他的妻子，因为对旧约的那些始祖们来说，真的明白，那些属灵前辈们明白，我们信主的人虽然死了也必要复活，所以一方面我们可以坦然的去谈论面对死亡的问题，但第二方面我们也存着盼望，在肉身死亡之后，我们的灵魂去到主耶稣基督那里去，然后等候着将来更美的复活，我们身体的复活，从而能够进到神给我们预备的永远的天堂，是吧？我们就永远与主同在。主啊，这是好的无比的美好的祝福，我们谢谢你。我们让亚伯拉能够坦然的跟赫人迦南这些不敬畏神的人谈论死亡的问题，谈论安葬死人的问题， 而且亚伯兰也保证一个很好的契机，就是说不白白的去占别人的便宜，在他们表达，因为亚伯兰在当地的那个美好的见证，他们愿意让亚伯兰随便选地方来做安葬他妻子的一个地方。但感谢主，亚伯兰却努力的要求付钱，感谢主，他花是不是刻了银子买了伊夫伦那一块在曼米拉前街那个洞作为他妻子的安葬之处。我们也看到后来以色列的先祖很多是埋葬在这里。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你所造就的，你所爱真的你深爱的你那个美好的使女，也就是说在借着你的仆人彼得所写出来那些古世纪安全的圣洁妇人撒拉，就归回到上帝的怀抱里。主，我们谢谢你，你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敬虔的女子，一个贤德的才德的妇人，就这样的安息主怀，就成埋葬在坟墓里，等候将来历史的信徒们都一同复活，能够得到主你自己的赏赐。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也让我们更好的来透过这事，让我们去敢于去面对谈论死亡的事情，特别延续到我们今天，我们仍然是说信主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他活反活的信主的人必永远不死，是吧？你就让我们坦然面对肉身的死亡，让我们传讲全备的福音，宣告这个世界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亏欠，然后呢按照定命人人都有死，死后求生，不信主的人要受到定罪永远的果腹，信主的人能够不被定罪，能够出死入生，能够会将来身体也能够复活，得到主你最美好的永生的报应和奖赏。主，我们谢谢你，主，让我们继续的在你的话语上继续的得到造就，对你的信心能够更好的赐给我们，主，好让我们能够继续的靠着你的恩典激励我们在地上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亲自的来保守你的仆人，甚至宁愿自己吃亏也不白占你的便宜。亚伯拉罕能够用四百舍客勒的银子买了麦比拉田间那个洞，成为埋葬他妻子的一个坟墓。主啊，也其实后来也有以色列的先祖一个都站在这里。主啊，这何等的美好，对当时的希伯来人来说，这是在地上的一个临时的归宿，对，等候将来身体的复活，迎接主的再来，真的灵魂和身体的再一次的结合，进入永远的天堂。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是吧？也能够在今天这个时代里边，我们面对我们那些亲人的疾病，包括这次冠状病毒，确实在我们国家也好，欧美国家也好，可能死了很多人，其中也有一些东西，有些人呢，实在是神里的仆人，是一些敬畏神的基督徒，我们求你悦纳这些灵魂，纪念这些灵魂，是吧？他们都卸了他们的劳苦，回到主你的怀抱，他们肉身也都停留在坟墓，但是等候主基督再来时候身体的复活。让我们请你来悦纳你的每一个，特别是在这次冠状病毒这个事件中所离开这个世界而被你接走的那些你的儿女们，让我们谢谢你，主啊，也继续的让我们抓住机会传福音给更多还没有信主的我们的同胞， 啊，跟基督徒在不同地方，包括现在疫情比较厉害的那些美国、欧洲那些国家，甚至到一些比较困难的拉丁美洲或者跟印度这些国家，也求着来怜悯，主要把你的福音带给更多人能够听到，主要你借着福音能够拯救更多的灵魂，主要让更多灵魂能够来到你的国度。主要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主要我们也赞美你，让我们能够继续的，让我们基督徒能够更好的坦然面对我们个人肉身生命的一个死亡，还是我们的亲人们。但从的情感上，我们当然都不愿意我们的亲人离开我们，但是我们人人交在主的手里。主啊，我们谢谢你，当然你也保守我们尽可能的在肉身里面能够保全我们生命尽可能的健康，是吧？借着医学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解决一些问题，我们也祷告交在主的手里，都是主你有自己美好的旨意和计划。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来保守呢。我们刚刚王弟兄所分享的，他的父亲呢，他的母亲今天要做白内障的手术，求你看顾他，能够成功，能够得到主的保守，医生也能够很顺利的完成这个手术，也不会留下任何其他的疏忽。主要求你让他就能够眼睛能够明亮起来，能够得到主的怜悯和看顾。当然，如果他是信主的，就求你保守；还不是信主的，更求你让他打开他属灵的眼睛，看到你的福音的奥妙，看到你福音的大能，能够被主的灵所重生、所恩膏，也能够真来成为你的子民。咱们谢谢你，主啊！如果是信主的，那当然更好，借着这些来更好经历主你的恩典，能够借着眼睛的明亮，更加去珍惜，让我们在地上去更多的明白你的话语，更多的去跟随你。主要赞美你，主要我们也感谢你，心里继续保守呢，是吧？我的岳父呢，因为他现在面对这个肺癌这个时候，主要我们现在继续来承认你的前面你的旨意。主要因为他上个礼拜做了一个检查，希望在这个礼拜能够有个结果出来，如果能够顺利的配到靶向药的话呢，那我们是感谢主，能够看看试试能否来控制好他这个癌细胞的扩散，能够感谢。但如果不行，是不是要继续用活检的方法再一次尝试确认，然后再去配靶向药呢？都交在这个时候。然后呢，医生建议说不行，还得要放疗化疗呢。那对他这个年纪来说，如果我们说可能就是很困难，就要在交代主的手里。我们没有说一定不做，一定要做，还说做你的显明你的心意，主要我们赞美你。所以出来把我们愿意你来这里医治和看顾，主要赞美你，也是他在这个晚年的人生里面继续的为主而活，来侍奉你，来荣耀你，主要我们赞美你。所以出来亲自保守，来使得他在这几天的结果里边，主我们让我们明白主你的旨意，然后带给家人做一些更正确的决定。我们谢谢你，求你保守来带领，是吧？也祝福我们在座的还有晚上的参加的弟兄姐妹，求你保守他们在各自的无论是家庭方面，在工作方面，在婚姻，在儿女教育方面，在身体健康的方面，都能够本门主的悦纳，特别帮助我们能够怎么去敏感我们的所有的罪恶，让我们常常警醒镜头在你的面前悔改我们的已知的罪，甚至一些敏感危险的过犯，包括误犯的罪，都能够被主你来亲自的关照和恩膏，让我们得到你的赦免和饶恕，就能够守节心清的来到你的面前来向你祈求。谢谢你，祝福我们，带领我们，我们还有很多的事情需要你在这，我们个人祷告，就是一家人同时的祷告，就是不同的团契用你们那些不同层面的一起的祈求和带到，主啊，你来成就你所命定的事情，彰显你自己荣耀的同时成就你完美的计划。谢谢你， 我们赞美祝福我们在我们脚中恩告你的每个儿女，在今天在余下的这种日子，主我们应该从更好的为主而活。主啊，谢谢你，求你来尽量让世界能够和平，主啊，从而能够使得各个国家在面对这瘟疫事件处理都更加的恰当，更加的寻求神的心意，能够给他们一个最美好的引领。谢谢你，祝福我们带领我们今天余下的所有的安排，我们带领我们的交通，带领我们以后更多的查经的学习。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结束啊。